我想我们今天是到了民数记最后一堂，那时间实在很快啊。那我们因为下礼拜就要有福音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它结束了。我想今天的结束，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面都跳过去的一些洁净的条例。那么看完洁净的条例以后呢，我们会讲一点奉献的条例啊，那许愿的条例。那这是一些我们前几次就是特别没有提到的。那么我们下一堂呢，在最后的总结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下整个民数记里面藏了很多的宝藏啊，很多的财宝在里面。那等候我们去发掘、去挖它。那我会提几个点，虽然我们没有去细谈它，但是可以给弟兄姊妹当做 homework 啊，我们到主的面前啊，可以再去花点功夫。那另外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么多的宝藏中间，例如说民数记中的十宝啊，十个很重要的宝贝啊，我就很快的把它 review 一下。我相信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仅仅在读经上，我们有一些方向，怎么样去把民数记把它读得更细更好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将来不管主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或者我们还是留在这里，那一定我们服事的度量跟范围会越来越扩大。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将来不管在交通上，就是有一天你也成为传道人，你要讲主日讲台的信息，我们好多都可以用。那我就常常觉得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讲到，不然圣经上太多的东西，真的巴不得一堂一堂的讲，真的很多的点我们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去了，两句话带过去了，但是其实它的背后有好多很宝贝的东西。那如果我们都把它当成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可以讲的题材实在很多啊，实在很多。我常常会觉得这个巴不得多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在圣经上能够被主充分的装备，让我们在各区里面、各组里面，我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话语的供应。那我们不是只有讲台有个供应，而是说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私下交通的时候，那常常圣经的话、主的话，不仅仅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享受啊，那也真会成为神家那个走路的亮光，那么清楚的被传出来。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姊妹在圣经上好好下功夫啊。所以以前黎弟兄在对上海的这些大学生交通的时候，他特别跟他们讲，所有的年轻的人年轻的基督徒、年轻的孩子，两个最基本的事情，那一定要打好根底，而且要打得非常好的根底。一个就是主的话，主的话语一定要熟练，不仅仅是只是懂得知识而已，真是要摸着那个圣经里面主的意思啊，能够被主的话来抓住来影响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跟随圣灵啊，一定要在跟随圣灵的事情上，在经历圣灵、认识圣灵的事情上，要有很 solid， 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这两个呢，就像火车的两条铁轨一样啊。当它这两条都稳当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个人生活不容易出轨啊，不容易出轨。而且当我们真正往前的时候，它能够真的往前。不然的话，你铁轨缺一条，你发现这个火车它带着再多的丰富，它有再大的 power， 它不能够把你带到目的地去的啊。所以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灵。其实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这样读到了，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发现圣灵在那里已经开始工作。然后时候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发现神的灵跟神的话，不仅仅在神创造的工作上，在神一切恢复的工作上，在神儿女们中间一切复兴的工作上，弟兄姊妹都少不了这两件事。太多太多的经文我们现在没有空跟弟兄姊妹去翻了啊。主的话跟主的灵，这两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主的面前啊，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加强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洁净的条例啊，我们请翻到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我们因为这整个第五章都是在讲洁净的条例，我们只挑几节读一下就是了啊。民数记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边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基本上讲到那个 三件洁净的事情啊，三件跟洁净有关的事。那一个是一般的洁净条例，那第二个呢是在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人犯错赔罪之礼啊，那那个这件事情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对付。那第三个呢是怀疑妻子犯淫乱的时候那个试验之法啊，那这也是为了要这个神在这三方面，不管是个人方面，不管是在得罪人的时候啊，或是在夫妻家庭方面，这三方面神都要我们有一个很健全啊，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想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一般的洁净条例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讲到三件，三个特别需要被赶到营外去的啊。啊，这边一个讲到长大麻风，讲到污秽，讲到肮脏，那么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到罪，那特别讲到在罪上没有对付，那个罪不仅仅是污秽的，罪有传染性，那个罪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像大麻风一样，那这些事情必须要对付。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患漏症的，那以前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讲到漏症特别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外表看不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看不出来你有毛病啊，所以这个漏症是很隐藏的啊，外面人看不出来。那第二个特点呢，它漏症是一直持续进行的，它一直在那里漏，虽然它不是像一个被刀杀了马上就要死掉啊那么紧急啊，但是呢它持续在那里漏啊。那第三件事情呢，它把你的生命和力量都漏掉了，因为人的生命，活物的生命是在他的血中啊，当你在那里漏的时候，就说当你在那里丧失，在那里漏掉你的生命。所以患漏症的人，他基本上外表上跟世人好像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一样可以聚会，他一样可以做这件事，一样可以做那件事。那弟兄姊妹在这个自己心里面却知道，在他的身上有漏洞，把生命把祝福都漏掉了。这是我们那时候讲到漏症。那第三个讲到因为死的尸体而被沾染不洁净的，那么死亡，属灵的死亡，特别讲到我们跟神圣的生命隔绝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讲到死亡啊，属灵的死亡都说到我们生命里面掉到一种死城啊，掉到一种关闭，掉到一种跟神好像隔绝的一种状态里面。弟兄姊妹，这种情形你不要说在我们神儿女身上常发生的，你发现很容易我们这个人就摸到死亡，那个灵的活泼信心不见了，跟主的关系断掉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死亡啊，因为死亡，所以你发现在这里要对付的三个，一个是脏，就是那个污秽，讲大麻风的；一个是讲到漏，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漏，不断的一种虚弱的一种情形，讲到患漏症；那第三个讲到死，这三件事情神都不喜欢。而这三件事情都有传染性，都有传染性。那大麻风有传染性，当然现在有人说有一些大麻风是没有传染性的啊。那但是圣经上里面讲到大麻风，讲到的这种大麻风是一般都是讲到有传染的。那漏症本身也会让别人变得不洁净。那么死尸更不要说了，所有碰到死亡的，你连进到一个死人的房间里面，你都会被他沾染不洁。所以你会发现神很对付这三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来对付呢？因为神说免得他们污秽这营，而这营是我的居所，是我所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神家要讲洁净的道，不是因为我们讲的人比别人好，决定不是这样子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神家要对付一些不洁净的事情，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些人自以为义，或是要在这里照着律法做事情。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居所，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 不能够与神同在啊。所以就是因为是神的居所，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在乎这三件事。那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圣灵的居所，对不对？要能够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样子的安息，那样子的享受，那样子成为一个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活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去严格的对付啊。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明显的罪，得罪神，神不喜悦？像有人这个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犯罪的习惯啊，我想我们也都不用去说了。那这个东西如果持续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发现神的喜悦和神的同在不容易在我们的身上。那有的人是身上有漏症，漏症别人看不出来，你一样服侍，一样带聚会，一样跟别人相处。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里面知道，我确实全身软弱无力，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漏出去。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漏洞，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想啊，我们这个人的喜好，弟兄姊妹，很多的地方让我们漏掉。所以在十二难里面讲了一两个例子，会漏掉生命的啊，一个是发脾气啊。你发了一个脾气完，你发现你的祝福都掉了啊！今天早上聚会聚得这么好，圣灵充满啊，结果回到家或者上个车跟孩子发个脾气，或跟丈夫妻子发个脾气，你发现哎，早上的祝福不见了，好像掉光光了。另外一个容易漏掉的就是闲话啊，在这个十二栏里面都有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去看，闲话漏掉生命，东扯西扯，然后讲了一大堆主以外的事情，然后黄色笑话啊，一些不敬虔的话，或是一些其他批评论断的话，你发现你讲完那个祝福掉了，肉真心不喜欢，肉真心不喜欢啊。来讲到死亡也是这样，来在聚会的里面，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是把死亡带给人呢，还是把生命带给人？所以你在这里发现神重视这三件事啊，所以呢需要去面对啊，需要去面对。那怎么样呢？要叫他们出到营外去。那等到他们洁净的时候才准回来，所以这是在旧约啊，旧约这个是规定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啊，我们不可能说啊哪一个弟兄现在怎么样，你现在不准来聚会啊，我们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当教会真是有，例如说有犯淫乱的，或者像哥林多前书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事情，神家一定要起来对付的。那不能够容许不洁净的事情在神的家中。那有的人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流泪劝他，我们甚至要严格的要禁止他剥饼啊，或者停下他的服侍，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伤害了基督，伤害了神，而且持续的在那里伤害主的见证啊。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起来面对啊，所以这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特别要叫我们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人啊，去来替神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的条例，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们本身都不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依靠的是依靠着照着神的话，我们在这里顺服，我们也是在主的宝血底下，为了神家，为了爱神，我们要起来处理这样子的事啊。所以呢底下就讲到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你发现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做了，他们做了。那底下的第五节开始是讲到人犯错的时候得罪耶和华，那尤其也得罪的人，他除了要献赎罪的公羊，犯罪第一件事情 always 是 sin against God， 就我们要先赎罪祭，但是得罪人呢要如数赔偿，并且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那如果没有亲属可以接受赔偿的，就归给服侍耶和华的祭司。我想我们这个自己看就好了。那第三个呢，十一节一直到结束，蛮大的一段啊。那讲到当怀疑妻子行淫乱的时候，有一种试验之法。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十一节跟十到十三节啊，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 他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好，底下就讲到怎么样子来试验。那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呢？那这一段呢，这一段圣经的设立啊，不是为了要去满足那个丈夫的怀疑心，这个丈夫一猜忌的就可以送去祭司那里去试验一下。他在这里十二节特别讲到，他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所以你从圣经的角度，你知道神设立这个的时候，基本上是认为这个人已经犯了，只是没有抓到证据就是了，不是给你随便一想一怀疑就要去试验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圣经的角度你可以读得出来，神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事情是很可能都已经做了啊，别人可能也传说了，丈夫也这样怀疑了，只是没有证据啊。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神立了一个试验的方法。啊，在这里呢，基本上的做法啊，要预备两样东西，一个叫做遗恨的素祭啊，这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素祭啊，叫做怀疑遗恨的素祭，或者思念的素祭啊，叫他去思念罪。然后另外一个要预备的呢，叫做自咒的苦水，就是会遭受咒诅的一种苦水。那这两样东西要把它预备好。那么遗恨的素祭，圣经上有讲到的啊，用大麦一法十分之一，不可以浇上油，不可以加上乳香，因为这个不是正面的祭。油跟乳香都说到，油说到圣灵啊，乳香说到复活的馨香，那这两个都在这个祭里面不可以加的，因为这个是在对付罪的事情上。所以呢，预备了这个遗恨的素祭，或是叫做思念的素祭。而另外一个呢，要预备自咒的苦水啊，这个自咒的苦水是从会幕的地上拿一点土啊，然后加在水里面，然后要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的来到祭司的面前，他要发咒起誓，说他没有行过淫，然后把这个咒语就放在苦水的里面，那这个就成为那个自咒的苦水。好，那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呢，那祭司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啊，所以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来到祭司的面前。来到祭司的面前，其实圣经上十八节就讲，就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那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可畏的事啊！啊，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那么祭司就先把这个遗恨的素祭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那烧完了以后呢，他就叫这个妇人把这个自咒的苦水喝下去。那如果这个妇人真是犯的淫乱，虽然没有被抓到，那这个时候在他的身上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水会变苦，他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然后这个人就知道他是犯了淫乱。那不然的话呢，他就不仅仅免受这灾啊，而且要怀孕。你是知道在圣经里面怀孕是神的一个祝福啊。那这里讲怀孕，这个 NIV 圣经还是用复数呢，还不止生一个呢，那好像神的祝福是很多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一个结果啊，那么如果然后三十一节，男人据为无罪，妇女必担当自己的罪孽。那这里的男人是讲的他的丈夫，不是跟他行淫的那个对头啊，那不叫对头，姘头就是不是指他的丈夫啊，不，这个男人就为无罪是指他的丈夫，因为他的丈夫是无辜的。那你说那个男的是不是跟他行淫乱的男的，难道就没事吗？圣经上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啊？我想我们利未记曾经读过，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讲过，所有跟邻居或跟别人行淫乱的，这个男的女的都要致死的，都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说只有女人才要被处理啊。那么一旦确定了之后，照利未记来说，男女都要处死的。啊，只是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付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不仅仅在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也很在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得罪了要向神认罪，也要向人赔偿， 同样的呢，神很重视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家庭，因为夫妻之间在旧约预表神跟选民，在新约预表基督和教会。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第三章十四节，神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记不记得？啊，还有以赛亚书别的地方讲到主是以色列百姓的丈夫啊。啊，那么新约里面更清楚了，讲的基督和教会。所以呢，这样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忌这种淫乱不贞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里也在这里影射，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神很在乎他的百姓跟他之间那个贞洁的关系。所以旧约神的百姓最常犯的两个罪，一个是行淫乱，一个是拜偶像。那偶像是属灵的淫乱，说到我们跟别神连结。我在想这段的圣经为什么只记载这个怀疑妻子，却没有记载怀疑丈夫啊？那也很有可能的一个关系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预表的关系，因为神或是基督不可能背弃我们啊，神和基督不可能背弃我们，那只有我们这一面，只有选民，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儿女们，可能在主的面前对主有不贞的事情。所以很神很这，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就稍微看到一下这里洁净的条例。那另外就是第六章拿细尔人洁净的条例，上次我们讲过了啊，就是拿细尔人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如果他不小心被玷污的话，那不是不管他是有心的或是无心的，只要他被玷污，有三件事情他要做啊，在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二节。那第一个，他要剃头，他在第洁净七日之后啊，他要在第八日啊，他在第七日的时候要剃头啊。然后第十节说到第八日，他要献祭，然后献赎罪祭，然后要献燔祭、献赎愆祭，讲到他在主的面前要来认他被玷污的罪，然后重新更新奉献，讲到献燔祭。那第三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来过，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到拿细尔人啊。那么第八章呢，利未人洁净的条例啊，上次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下就是了啊。那么第八章讲到利未人的洁净条例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也特别说到有三件事情他要做啊。第八章的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这第一件事，讲到罪要被洁净，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能够来摸侍奉。这是在神眼中很明显的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主日或是在我们福音聚会，在我们任何聚会之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不是一种习惯而已，而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都要先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啊，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不配来摸侍奉的啊，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第二个，要用剃头刀刮全身，讲到把自己一切的毛发这些都要除掉身上的，那就是讲到除去天然人一切的表现。那我们身上的毛这些都是预表天然人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种表现，要把它刮掉。那第三个，洗净衣服，那衣服是特别讲到我们外在的行为啊，生活的行为，那么讲到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行为。好，这是利未人的洁净，底下他们要献祭啊，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然后献素祭。当他们这样子做之后呢，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油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在主的面前开始办耶和华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利未人，就讲到那个侍奉神的人啊，对付罪，对付我们天然肉体的表现，然后要 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要有见证，要洗净我们的衣服。这是讲到侍奉的三件事。好，洁净的条例，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啊，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讲到除污秽的水，除污秽的水基本上有两个成分啊，一个叫做纯红母牛灰，一个呢叫做活水，把这两件掺在一起调在一起就叫做除污秽的水。那么这个纯红母牛灰要怎么样子来做呢？那它有几个成分啊，那第一个是纯红母牛。那么圣经上我想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啊，十九章第二节后半，要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先来。所以纯红说到它纯净没有掺杂的生命，没有残疾说到它健全没有瑕疵的生命。那未曾负轭呢，讲到他没有为这个世界效力过的，说到这个是一个 pure for God 的一个生命。那这个是预表我们的主啊。然后呢，他被牵到营外宰杀之后呢，那祭司要做两件事情，你们其实回家看都可以啊，那现在听就好了，这样印象比较深刻，来不及写的。而祭司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用指头沾血到会幕面前弹七次。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立位记的时候，弹血、抹血跟倒血，记不记得这三种的不同？还有没有人记得？弹血特别说到什么？弹血是特别讲到我们在信心中支取宝血的功效，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因为它完全没有接触，它是弹出去的，它不是用手摸的有感觉，它是弹的。讲到这是向着会幕弹出血来，就是讲到在信心里面来支取宝血的功效。某血呢是特别讲到这个罪过被遮盖被涂抹，这是讲到抹血的经历，在立位记里面大家都去读啊，我们那时候都讲过了这三种。那第三个呢讲到倒血，把整个血拿到铜祭坛的祭坛角，把整个血倒出来。那倒血讲到什么？倒血重在讲到我们这个祭牲，就讲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过犯把他的生命都倾倒出来，因为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啊，整个血倒在祭坛边，讲到我们的主为了我们把他的命倾倒出来。那不仅仅他只是赦免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过犯，弟兄姊妹，他也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罪，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不是只有每次犯罪的时候靠着宝血来解决罪的结果，神叫我们胜过罪，一方面是我们失败的时候靠着抹血靠着弹血我们在这里支取宝血的功效，在这里过犯得以赦免。那弟兄姊妹，神更把他的生命，把他儿子的生命倾倒出来，成为我们胜过罪的生命。就讲到血的三重这个运用，讲到在信心中支取，讲到我们接受宝血的遮盖与赦免，讲到我们更接受那个无罪的生命，成为我们胜过罪的经历，讲到这三种。所以祭司用指头沾血向会幕弹七次，讲到在这里支取宝血的功效，凭着信心。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把整只牛啊，它的皮、它的肉、它的血、它的粪，整只牛加上香柏木，加上牛膝草，加上朱红色线， 那把它一同烧成灰。那这是这个怎么样子制作纯红母牛灰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在这里发现纯红母牛灰里面啊，不仅仅有这个祭牲，这个整个生命的舍身啊，讲到那个十架，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舍身，为我们烧成灰啊。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柏木，预表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馨香。流七草讲到活泼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支取除罪水的功效，讲到我们借着流七草在这里沾着这个活水，然后沾着这个除罪水，然后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支取它。所以整个除罪水的这个除污秽水的这个成分就是纯红母牛灰加上活水，啊，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讲了啊。他们怎么样子去烧这个灰，然后抬到营外洁净之处，啊，为以色列人调作这个水，然后要用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洁净的人出去拿一些灰倒在器皿里，然后倒上活水，然后用流七草把它沾在，把它洒在一切需要洁净的身上，包括人，包括帐篷，包括器皿，包括一切不洁净的需要洁净的时候，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来做。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十九章这个除污秽的水主要应用的对象，我想大家都读过了，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在家读啊？除污秽水主要用的对象是谁？是谁啊？是什么样子的情形？被死亡玷污的啊，就是跟死尸死亡发生关系的。所以你发现在这一章的十九章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个除污秽的水，从十一节开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十三节，凡摸了人死尸的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啊。然后如果他没有用除污秽的水，就要把它除掉。然后十四讲到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就是凡是进了那个帐篷的通通不洁净，凡是在那个帐篷里面敞口的器皿或是没有盖上盖的也都不洁净。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你发现这里所讲的每一种的情形都跟死亡发生关系。所以除污秽的水特别对付那个死亡的情形。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个第五章讲到洁净的时候，第三个讲到死亡啊，讲到大麻风，讲到漏症，讲到死亡。死亡是神最恨恶的一件事，真的，神恨恶死亡，神厌恶死亡，神不容许死亡在他儿女们中间。所以神非常严格的，你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付一切跟死亡发生关系的。那么死的毒钩是什么？罪，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把我们带到死的里面去？常常就是我们这个人犯罪，这是我们要去对付的，要很小心。那同样的呢，属灵的死亡的范围很广啊。那其实有的神的儿女们连聚会中都死亡，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吵了一个架，在家里面把死亡带去啊，不仅仅在家里面有死亡，带到神家里面，我们从头到尾臭着个脸啊，你也知道那个死亡会传播的，那个我们自己死了就发现就影响到弟兄姊妹，大家那天都不敢讲话啊，因为有一个人正在那边板个脸啊。大家不敢讲话了啊！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啊，露营，不是露营，还是我忘了是什么。有一次出去郊游，有一个弟兄那天心情不好，从头到尾臭个脸，没有人敢跟他讲话，他一个人闷在那边，然后看每一个人就很烦躁那样子。那天整个出去玩，就像吃了死苍蝇的稀饭一样啊！就是明明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一个人那天把整个出去的郊游 screw up。啊，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一个经验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个人是会影响别人的。那有人在聚会中对吵 为了一节圣经讲法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那样，两个人吵来吵去的，那整个聚会就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在想说，圣经上不喜欢我们里面碰到死亡，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很重视这件事。我是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人能够让人能够来到神家聚会，能够让神儿女们愿意这个在神家有服事，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不太会去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需要很严肃去面对的，就不要叫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掉到一种死的情形，对死亡要非常 sensitive， 因为这东西非常 hurt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而这个东西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所有接触的人，因为它有传染性的。所以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发现有死亡的阴影、有笼罩的情形在我们里面，我们最好直接到主的面前去，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自己从我十几岁开始，二十多岁开始，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给我一个恩典啊，就是当我自己里面很烦躁的时候，或者当我自己里面发现我会很伤害别人、影响别人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我一定强迫我自己，无论如何把我自己分开来。让我自己到主的面前去安静一段时间，有时几分钟就解决了，真的有时几分钟解决，有时候那个难处大一点，我就在主的面前花一点时间去面对它，一直到祷告透自己里面重新出来，我觉得把它解决掉，不要单眼，不要让它卡着。这是我从前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懂得这样去面对的啊。所以我说过，我从前有过一次，那时候还年轻了，大概十八岁吧，这个突然一下子心情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觉得空白了啊，好像整个人死了，跟神祷告也不想，然后跟人讲话也不想，所以我就一个人就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跑到台北街上，就沿着大街小巷走，走路桥，走下路桥，走百货公司，也没进去逛，我就在马路上这样走啊走啊走啊，走几个钟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的心情，就是不想理任何人，就在那漫无目的的，好像一个。这个火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啊，就在马路上这样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现在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它真的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影响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整个人的继续的往前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他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当他从死亡里面要出来的时候，连那个真正阴府的权势啊，我们今天不过是一个死亡的感觉，死亡的经历，就是那一天是一个死亡活生生的一个权势，整个要来笼罩主，他笼罩不住的。我们的主穿地而出啊，根出于干地啊，整个人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阴府的权势挡不了主，那今天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啊。只有主耶稣可以解决我们这个纯红母牛它的灰，说到我们主耶稣那个纯净的生命，借着它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个人得到洁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死亡不光是我们自己死的问题，就是你一切接触到死亡的，或者你不小心被死亡玷污的，就算你无心，在神的眼中你也沾染不洁，因为那个东西影响了我们。好，我想这是那个几个洁净的条例，我们讲一下。那奉献的条例比较简单啊，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十五章在这里，十五章在这里讲到一些这个一般的奉献的一个条例。我想我们注意一两个点就好了啊。十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想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常常觉得他就占了一节了每一次都是这样，耶和华小于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就占了一节，觉得好重复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表示底下的话何等的重要，是神亲口说的那民数记里面大概有至少八十次神一再的重复神说的，我们要很重视啊。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请你们注意到那个弱，那这样一个甘心的祭，神不勉强人。 愿意献这样子的祭啊，献燔祭，献这些祭物给神的时候，那么在这边特别提到三种祭啊，就是燔祭或平安祭，然后素祭，然后铜线的奠祭。那这些祭呢，都是比较是甘心的。那么我们主在这里说若愿意，就是讲到神不勉强。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也一样不勉强我们，但是有一些是神要求的，也就是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赎罪祭，那这些东西是神要求的，但是对于那些甘心祭，神就不勉强，不然就不叫甘心了。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讲的各种的这种啊分量啊，面十分之一啦，十分之二啦，或者油四分之一星，或者三分之一星，二分之一星，那你就发现所有的羊羔它配的细面是十分之一法，油是四分之一星，酒是四分之一星。公绵羊呢，面是用十分之二，油是用三分之一的，酒也是用三分之一。而公牛呢，面就用了十分之三一法，油就用二分之一，酒也二分之一。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奉献生命的度量如果越大的话，讲到羊羔到绵羊到公牛，讲到一个人奉献的生命如果度量越大啊，那他这三样的东西一同献的，这三样细面油跟酒，就说到这些向主的这些美德啊，向主的这些生命，他也一定会更丰富，更丰富。我想细面我们去年讲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讲过了啊，细面是讲到经过十字架所产生出来那个向主的那个柔细的生命，那个面必须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不仅仅长成，而且它需要被磨练，在那个磨成面粉，都说到十字架的经历。那么产生出来的面那样子的洁白啊，它那样子的柔细，那样子的均衡，所以细面特别讲到经过十字架所产生出来那个向主的柔细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奉献的度量越大，真正在主的面前甘心奉献的度量越大，他真的向主的那个十字架的生命就一定就越丰富。那油我想我们讲得很清楚，讲到高油的度量，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度量也一定会增加的。还有奠祭的酒，讲到那个馨香之气，那个酒整个浇奠上去的时候，那个馨香之气大于神，让神享受。好，这是讲到献祭的条例的第一个啊，就一般的献祭条例。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就是在28章29章，民数记28章29章。这两章圣经全在讲献祭啊。我想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这里讲的献祭跟民数记不是跟利未记啊，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献祭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讲。利未记里面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祭是讲各种的祭，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讲到各种的祭。那民数记28章29章是讲到在各种不同的日子里面当献的祭。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四类，这里的祭基本上分献的，第三类是 monthly， 每个月要献的，那第四类是 annually， 是每一年要献的，那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所以这是民数记28、29讲的啊，那我们简单的看一点点。那第一个是 daily 啊，28章 是每一天早晨晚上都需要献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早晨献一只，晚上献，黄昏的时候献一只，然后要配上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啊，细面依法十分之一，油四分之一，然后还有奠祭的酒四分之一新。弟兄姊妹，这是早晨跟晚上都需要献。所以这是每一天要该有的生活，所以三样的祭啊，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凡祭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是第三节。那第二个，素祭